今天是真言二十一章，题目还是善恶互论，垂为真言。一节到三节是随主转动，仁义公平蒙神喜悦。第二段四到二十这段长，眼高心傲，骄傲啊，眼高心傲，急躁诡诈都要彻底的除去，不然就失去了权柄。眼高心傲，急躁诡诈，争竞，失去权柄。第三段就是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，追求公义仁爱，谨守口舌，力尽完全，神同在，无人能敌。就这么三段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这里最要紧的就是第一节，第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在神的手中，好像龙宫的水随意流转。这我们在乡下都看见，那龙宫的水你怎么样给它打开，打开这里，这里水就流到这里，打开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水就流，随意流转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在农夫的手里。现在是王的心在谁手里？在耶和华的手中。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，随意着他的意思来流转。这个水他让你往东流就东流，往西流就让西流，就这么自由的来转动。王的心根本没有在他的手里，是在谁呀？在耶和华的手中。所以在但以理书就很清楚，第四章，但以理书第四章的二十五节告诉我们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。所以你看这个国家是尼布甲尼撒做王，实际是谁？神做王，神掌权。所以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这点我们坚信。我们也可以抓住这句话来在神面前祷告，我们祷告求神来流转。怎么的流转？为什么？为福音效力，为神的旨意效力，而不是为他一个人效力。不是随他转，是随神转。王的心他自己了不起啊，自高自大呀，他是觉得自己是个王啊，是怎样啊。其实这王的心，这个心根本不是自己在那里所作所为，任意而行，他由不得自己，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，神来掌管，神来负责，神来流转他，他的心好像就是在神的手中，神怎么给他转他就得转，往这么转，往东转，往西转，往南转，由不得自己。这就是告诉你神的大能。所以说记住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不是人掌权，是神掌权。我们看一下诗篇135篇的第六节，耶和华在天上，在地下，在海中，在一切的深处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。这句话这就是解释了今天的这一个箴言二十一章。王的心是在耶和华手中，所以耶和华是在天上地上海中，在一切的深处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。所以王的心也不过是在神的手中，随神来流转。神的旨意就借着这个地上的君王就能够通出来，叫他往哪边转他就在哪边转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王的心是在神的手中，就是这意思，是在神的手中。王的心是在神手中，神来掌管这一切，亲自来引导。所以不在人的手里，在神的手里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，这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人都是自己以为对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看法对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自己眼中看为正。所以所行的都是随自己的意思，我要怎样怎样，这我可了不起，都是我都是随自己。但是告诉你，这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，是神在掌管，神在衡量你对不对，不是你自己说你对不对，那是神在衡量。你的心不好，你的心是诡诈的心，你的心是害人的心，那神一看就看出来了，是耶和华衡量人心。所以这个比尼拿这么坏，他有儿有女，他觉得我可以欺负你，你哈娜没有，你的儿子没，你连女儿也没有，就气他，这么气那么气。哈娜说什么？哈娜什么也说不出来。耶和华衡量人心，神知道每个人的心，他就祷告神，祷告祷告祷告，哈利路亚，神奇妙了，他就为神的殿，为神的国度，为神的名，他求一个儿子。我求一个儿子不是为我自己，我将他终身献给神，一辈子把他放在神的殿里的。所以这个心神悦纳，神衡量， 所以汉完以后什么也不说，祷告默认，结果神就给他一个儿子。他儿子生了不是为了气比尼娜，乃是尊重神、荣耀神、高举神，耶和华衡量人心。这也就是汉娜说的这句话，在撒母耳上的第二章第三节，是他自己说的，他深深相信是神在衡量，所以他也不生气，他能够完全能够平静下来，他只管祷告祷告祷告，这次一进殿这祷告就这么灵，回去神就给他一个儿子。所以这就是奇妙，就是告诉我们神衡量，神知道人的心，神亲自来掌管这一切。行公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，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，不是你献多少祭，扫罗还献祭呢，拿来拿来让我来献嘛，人家撒母耳还没来呢，他就着急了，他就要自己献，他以为我献祭就蒙悦纳，不是献祭要紧，乃是你听话要紧。行公义公平就是你实际上你照着神的旨意去做，结果他呢着急，自己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尊重撒母耳，更没有尊重神，所以撒母耳说你做糊涂事了，你做糊涂事了。所以说最要紧的不是献多少祭，乃是你要行公义公平，公义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，公义公平是你在根本上你遵行神的道，照着神的心意去做。他没有这样，自己赶紧献祭蒙悦纳嘛，不但不蒙悦纳，结果做了大错事。所以从此神说，神就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以后就代替了他的王位，做了两年等于是已经把他废掉了。所以这就是扫罗的王子，扫罗的根本不听神的话。所以说最要紧的是听话是更要紧，听命胜于献祭。还有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他们没少献，献多少也没用，献了都肥己了，都为自己了，哪里有为神呢，一点都没有为神，甚至他幕后在操作，仆人在前面抢，不给不给就抢，把这个好的祭肉全部都抢走。我们不要熟的，我们要生的，因为生的可以拿回去，随便可以做什么都可以。所以说这些人坏透了，这样的以为献祭蒙神悦纳，你再献多也不蒙悦纳。所以今天不是献祭蒙悦纳，乃是你行主主的道，行公义公平，按照神的旨意去做，那神才喜欢。在诗篇97篇第二节告诉我们，就是说公义公平啊，是神宝座的根基啊，这个根基的工作是最要紧，你根基都不注意，你的根基都错了，你没有公平也没有公义，你献什么祭？所以这里就是说密云和幽暗在他的思维，公义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，所以我们要注意根基，注意我们生命的光景，也注意属灵的根基。你根基都错了，你还要搞什么？你搞什么也搞不好，不是外面献祭多少，这更是对以利两个儿子这样的悖逆，等于是这样的藐视耶和华的祭物，不听神的话，所以神就定义要把他们废掉，这就是他们两个光景。下面第二段4到20，眼高心傲，急躁，诡诈，争竞，失去权柄，恶人发达，眼高心傲，这乃是罪，又眼高又心傲，所以太骄傲了，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这就是以利家的人就是这样，包括以利也是这样，他不疼不痒的说了儿子几句，没有真心说，也没有真正的惩罚，实行各种的办法来制止他都没有，就等于随便讲两句，所以说他儿子也没有改，他也没有尽本分，这就是以利是这样。所以说就是求主怜悯呢，给我们不要眼高心傲啊，这乃是罪啊，从以利就犯了很多罪，儿子这么强肌肉，他可以吃得很舒服，所以他也不吭不响，不言不语，最后无名的神人来了以后，首先对以利说，你是藐视神的恩典，你不看重神的恩典，你不尊重神，你尊重谁呀？你尊重的是你的儿子，你根本没有尊重神，听了像没听一样，最后扑倒而死，就这么悲惨，这就是不听话的结果，都是眼高心傲的，这是罪呀。所以说眼高心傲，这就是非常的不是一点点，不听神的话，又骄傲又心里头狂得很，这就是罪呀，一条条罪呀，到了时候神就惩罚，最后是以利全家都败亡，神彻底的消灭他们，神兴起 时代这三门来代替了他们。所以石楼的时候开头的时候以利家是这样的败坏，后来三门就代替了以利全家。所以下面是殷勤筹划的阻止风雨，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，这两个也是相反的。我们做工作要殷勤的筹划，你就阻止风雨，就是说你做工作要么不做，要做做得彻底，要筹划好，要有一切的安排，要有具体的措施，要署名的先见，要明白，要殷勤，要努力，要尽本分，不是马马虎虎的就完了。所以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，你搞了半天结果都是什么，都是虚虚假假，不彻底，所以最后都得毁掉。求主怜悯了，给我们那个殷勤筹划，不要什么什么都急躁。大卫虽然不是他建殿，但是他为神的殿是细细的筹划，是殷勤的安排，是各个方面都想得周到。从把约柜接回来放在临时的帐篷里面，先把约柜解决，然后还要把圣殿的各方面，从每一地每一点每一个物件，它的尺寸它的分量都有记载，都是清清楚楚。最后就是包括所有侍奉的人员应该怎么安排，做诗歌的，有时做守望的，做祭祀的，有做各种不同，都有具体的安排。这些个就告诉我们阻止风雨啊，所以整个的圣殿建得非常好，这不是所罗门的功劳啊，实在是大卫的筹划。所以阻止风雨，行事急躁，什么也干不好，都必缺乏。底下用诡诈之舌求财的，求了半天这个财就都丢了，这就是自己取死，就等于你求了半天最后害了自己，财也没得到，最后害了自己。我看这里这样的人不少，所得的财乃是什么吹来吹去的浮云，在箴言的23章也提，还有箴言的28章22节也提到。我们看一下28章22节，人有恶言，想要急速发财，却不知道缺乏必临到他身。恶言呐、啊，这个眼睛啊，两个眼就瞪在这个钱财上，要发财发财，结果财也没发呢，贫穷就速速的来到。有的地方就讲到，就长翅膀了，都飞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是恶言，你都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个财。我们就看谁，看基哈西好了。基哈西也想发财，他看到机会了，哇，乃曼走了，以利沙这么好的机会，一次两次拒绝不要，可惜可惜，他认为太可惜了，所以他就怎么，我起誓我也要。他起誓，人家以利沙说，我起誓不要，我拒绝，叫你不花钱得福音的好处，怎么能跟你要钱，不要不要。但是接下去抢着去，这不是诡诈之舌吗？去求财，把这个自己的老师也给骗了，是我们的老师要来人了，谁来了谁没来，就是他自己。所得之财是吹来吹去的浮云，一片云在飘走了就没了。这些个教训很多，所以我们也不要发财，也不要贪财。28章22节，这是箴言呐、啊。我们刚才看了是吧？所以说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不要有这个心，这个心都不能有。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，因为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。这个公平是神的根基啊，公义公平都是神的根基，所以不按公平行事的人一定不会有好结果。你里面都没有公平公义，你里面有偏心偏爱，对人的不公，那你上哪去有正义？也没有啊。恶人的强暴把自己扫除，充满了是强暴。所以说不行公平的人等于自己害了自己，就害了自己，所以他不肯按公平行事。你不行公平，你就没有诚实，没有诚实，那你今天你行的是歪的，歪道不是正道，对人呢也两样看法，这样都是不公平。所以这样行的话就等于把自己扫除，害了自己。所以很多的教训，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不要贪财，也不要贪色，也不要贪什么各种的原因来贪婪，都没有好处，结果都不会好，因为里面不公平。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，至于清洁的人，他所行的乃是正直。这是两等人，一种人是清洁的人，所行的每一步路一举一动都是正直，这多好，走到哪里他也平安，走到哪里他也不怕人害他。为什么？他是清洁的，是没有诡诈，没有弯曲。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，就是 带着罪恶，你走到哪儿也不行。你心里有罪，其实一个人心里有罪，他自己也没有平安，他没有真的平安，所以这个路是弯曲的，这个路是走不直的，所以说也没有平安，也没有正直。所以我们要求主使我们做一个清洁的人，使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，心里清洁，行为上是正直，那你就不怕人家害你，你都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行得正，行得正是最要紧。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啊，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跟他同住，那你难免跟他要争吵，避免争吵，所以只好躲开，躲开，跑到哪里？房顶的脚上，跑一个高栏，跑到那里去躲着他。下面呢，在十九节也告诉你，还有一种什么？宁可住在旷野，走得更远一点了。一个是住在房顶的脚，躲开他，不跟他说话，免得有争吵；一个是什么？住到旷野，跑到这么远的地方，免得跟他争吵。因为好争吵的人，他就一天老要争吵，喋喋不休，没完没了，所以要躲开，避免争吵，也避免打架。所以说，当然最根本的是要解决究竟什么原因，究竟为什么争吵，为什么有没有夫妻的关系，有什么其他的原因，这也是应该找到的。不能啊，就任凭他老这么争吵，总是有原因的。恶人的心，乐人受祸，这是恶人。他的眼呢，并不连续灵顺，所以这两句话就是一个意思，就是恶人的心呢，就是乐人受祸。你遭难，他高兴；你越遭难，他越高兴，所以他也不连续灵顺，毫无怜悯的心。这样的人呢，这个心呢很坏呀、啊，心坏，乐人受祸。我们的心应该是帮助人，乐人能够得平安才好。他是乐人受祸，人家遭难了他高兴，人家受祸了他高兴。所以这样的人是毫无怜悯，毫无怜悯的心，并不怜恤邻舍，一点怜恤的心没有。我们的神是喜爱怜恤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怜恤，总是蛮有怜悯。他怜悯的心好像什么？好像清晨的日光啊，从高天就临到了我们。你看神多大的怜悯，主耶稣的降世也是他的怜悯，他极大的爱临到了我们。所以我们人应该有怜恤的心，不要像这个人一样，恶人的心就是喜欢人遭难，你们遭难我就拍手幸灾乐祸，这样的心很坏呀、啊！求主怜悯了我们，求主除掉这样的心。邪蛮的人受刑罚，愚蒙的人就得智慧，这是两个人。邪蛮人受刑罚，这是该受的，他懈慢嘛，心高气傲，就是天天骄傲得不得了，天天发狂一样。所以他受罚了，人家当然也是心服口服的。愚蒙的人呢，就得智慧了。愚蒙人是另外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就得智慧，就是说受教，免得像懈慢人一样的又受罚。所以谦卑受教，就在神面前蒙恩。智慧人受训诲，便得知识。智慧人，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，不要做个懈慢人。所以这个就是两个相对的。懈慢人是怎么过的？喜欢人受罚，所以他自己也受罚，最后就受罚。但是智慧人呢，受训诲，就是谦卑受教，就得知识，他就能够得到很多的恩典，很多的知识很丰富起来。因为他肯受教，很受教，很受训诲。所以我们要做这等人，不要做懈慢人。懈慢人眼高心傲，懈慢人自高自傲，懈慢人最后就一定受罚。但是呢，愚昧人就能够得智慧，要谦卑，要得知识，不能够这样的像他是这么骄傲，这么狂妄。愚昧人也有错误，他是愚昧啊，对神的道也不够清楚。但是因为懈慢人这么受罚，他就得了教训了，因此他就能够去得智慧，那很好啊，比没有强，他就能够在神面前蒙恩了。所以我们做愚蒙人，我们要谦卑受教。底下智慧人受训诲，变得知识。所以说我们要做智慧人。愚蒙人一天到晚挨罚受罚，因为他不受教嘛。但是智慧人呢，受训诲，受训诲就谦卑接受主的训诲，就能够得到知识。所以我们要做智慧人，不要做这些个骄傲的人。一人思想恶人的家，这一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会思想。所以像大卫就是这样，大卫的诗歌里也常常讲，思想就是因着别人的事情自己也要受教，而不是你罚你的，上帝罚你就该，就这样。不是，他思想恶人的家， 他为什么到这个地步，他为什么这样，他要思想。思想就是自己能够受教，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，所以他这样的下去一定倾倒，倾倒什么，整个毁了，所以一定是灭亡。这就是扫罗走的路，就是这样。扫罗不知能受教，他真是还是乐人遭难才好，是这样一个人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恶人受教，义人呢要多思想，就能够因此而蒙恩。这就是大卫那个思想，思想恶人为什么这样过你，最后恶人跌倒整个倾倒一直灭亡，他走的路也是他必定的，他不肯听话，不肯受训诲。塞尔不听穷人哀求的，他将来呼吁的时候也不蒙应允。这里就是塞尔不听，这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多听穷人的哀求，不然的话将来有一天你也会哀求，你有一天也贫穷了，或者是你也有某些方面你需要人帮助的时候，那你怎么办？你不听不体贴别人，等于你将来有一天你也不蒙应允，人不理你，你求了半天人也不理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对人没有怜悯的心。所以这两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当别人哀求的时候，你要可怜他，你要帮助他，你要怜悯他，不要塞耳不听。骄傲，这也是一种骄傲的态度，反正跟我没有关系，塞耳不听。他穷人喊他的去，谁让他穷呢？可能还这么说话，可是你这样的话，将来有一天你呼吁的时候，人也不理你，你也不蒙应允，人不理你，这个是很难受的。你白来哀求了半天，人都不理你。所以这就是我们首先应该对别人有可怜的心，对别人有怜悯的心。你怜悯人，你就蒙怜悯。所以主耶稣也有这样的话，你多怜悯人，你就蒙怜悯。这雅各书要告诉我们，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，你不怜悯人，将来一天你也不蒙怜悯。这都是互相的，我们要体贴神的心，要帮助人，他是穷人，他哀求，你就要答应他，你就要怜悯他，将来有一天你哀求的时候，人也要理你。底下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，怀中揣的悔怒止息暴怒。大家思想一下这两节对不对？我想来想去，我说这就是世人的办法，可能暂时有点用，暗中送礼物挽回怒气，这怒气真的就挽回了吗？是真的挽回了吗？送点礼，送点礼让他高兴一下，这没有根本解决问题。怀中揣的贿赂也是这个意思，送贿赂也送钱呢，送了一大把钱就不发怒了，真的不发怒了，不定哪天还得发怒。这个怒气是要解决，你没有解决你就不发怒了。所以这两个就是我觉得是世人的态度，世人就是用礼物送贿赂来止息怒气。这个怒气这个暴怒真的解决了吗？没有真的解决。所以说我们不是这个办法，我们是借着爱心的祷告代求付代价，真正的解决问题。肢体之间是什么矛盾，是什么问题，我们要解决，而不是这么样一回路怒气没了，这暴怒也就没了。真的没了吗？不一定吧。所以说人的这些个办法是一时好像得逞，人要钱嘛，就是有看了钱就得了，得了得了得了，哪天生气又要来发怒来了。所以说没有根本解决，所以我们要根本解决是用主的爱来真的解决。底下第十五节，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，使作孽的人败坏。什么人喜乐，什么人败坏，这里很清楚。所以我们对人的态度应该是秉公行义。什么叫秉公行义？大卫就是秉公行义，他对他的臣仆他是秉公行义，没有一点的歪曲，没有一点的偏离，或者是向着哪一个人，没有，完全秉公行义，按照公义按照公正来行事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义人喜乐，但是作孽的人呢败坏。作孽的人就是扫罗一等的人，对扫罗怎么样，他这样的犯罪，那你能够给他好处啊，给他平安呢、啊、没有啊。对作孽的人就是败坏他，使他彻底的败坏，使他彻底的要离开罪恶，他不离开最后就是整个的人就败坏了。扫罗一家不是败坏了吗？所以耶拿丹你跟着你爸爸走，最后你也跟他同死，这么可怜。所以作孽的人最后一定败坏。我们对人应该秉公行义，对任何人秉公行义，就是不偏不倚，完全按照公义来实行，这样的义人喜乐，使作孽的人就败坏。不是义人像扫罗这样的，他 高兴不高兴，这不是让他高兴，是他自己走到这个地步，最后一定就是败亡。底下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。什么叫迷离通达道路？我们该走通达的道路，要走西安的大道，要走永生的路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你偏偏迷离通达道路，你没有走通达道路，你偏偏迷离了，走偏了，走错了，你一直这么走下去，你最后就是住在阴魂的会中。走到哪里去了？走到老魔鬼的路上去了，走到撒旦的路上去了，最后是阴魂的会中，就最后是跟死亡住在一起了，最后就是结局也非常悲惨。为什么？你走错了嘛，你迷离了通达的道路，你没有走通达的道路，所以一切都是自找的。所以说人的道路最要紧的是神指示我们，让我们应该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那是平安的，是稳妥的。你不走，你迷离通达道路，你走错路，你还一直走下去，最后就必住在阴魂的会中。住在哪里了？跟老魔鬼住在一起了吧，在邪恶的权势之下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。底下爱宴乐的必致穷乏，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。两样都不好，一个爱宴乐，一个爱喝酒爱高油，最后都不富足。不但不富足了，穷乏，不但穷乏，你这是个恶习惯，你最后是潦倒一生。有什么出息？没有什么出息。爱喝酒爱宴乐，世界上说真是大浪子才这样的，爱喝酒爱宴乐，玩玩乐乐，一天就是这么来打发日子，不好好的做正经的事情，没有一个爱神的心，才是这样光景。好宴乐爱酒爱高油，这样的不但是不富足，最后就穷了，潦倒一生，最后就完了。所以我们要勉励我们的孩子，不让孩子走世界的路，走这个爱世界又爱宴乐又爱喝酒的人，这样的人是没有出息的人，所以要帮助他们躲开这些。恶人做了义人的属下，奸诈人代替正直人，这两句最好就看到了这个恶人是谁呀。哈曼就是恶人，做了义人的属下，哈曼想要害人，结果没害，最后害了自己了。这个五丈高的木架最后给谁挂上了？给他自己挂上了，他万也想不到。所以你是恶人，你毕竟就是恶人，最后你就做义人的属下。奸诈人，这哈曼够奸诈的，代替了正直人，同样的意思。所以说神性情莫迪改，正直不是靠手腕，不是靠人情，他完全是完全按着正直来执行神的道，所以最后他是能够发达起来，能够被神提拔。以斯帖告诉了王，这是我的亲戚，是我的养父，所以王就是叫他做了宰相啊，这么高位。莫迪改他自己也想不到的，他是在哪里？在朝门看大门一样的，是这样一个地位，但是神把他高举，神把他高举起来。所以底下第十九节，这个跟前面一句是一样的，宁可住在旷野，就远远的离开争吵的妇人，不跟他同住，跟他同住受不了，一个受不了，一个也不安静，也不能够读经，也不能祷告，所以躲开他的意思。但是这也不是根本解决，根本解决也让他能够不再争吵才好。这会在家中积蓄宝物高油，就是你看到他多么的丰富，他在家里面不是贫穷的可怜的，有属灵的宝贝，属灵的膏油，满有圣灵。愚昧人呢，随得来随存去。愚昧是什么呀？从来也自己不积存什么东西。有些人就像有钱就花，噼里啪啦的花得个干净，随得来随存下，没一点积蓄，真正到用的时候一点钱也没有。就拿金钱来说，他也是这样很多，更何况我们属灵的丰富，我们应该多多的积蓄。你积蓄越多，到了说你能够拿得出来，能够帮助别人，这要紧，能够帮助别人。愚昧人就不懂，随得来随吞去，有的人是这样。所以你问他有钱吗？他也挣钱，人家挣钱，他一个钱也没攒，一个钱也不攒，随得来就吞，吞了就享受了，都吃掉了。所以这样的人没有出息，什么也不能做。属灵方面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灵力要丰富，我们多积存，我们多蒙恩，多帮助别人。底下第三段就是21节到31节，追求公义仁爱，谨守口舌，历尽完全，神同在，无人能敌。 21节，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、公义和尊荣。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追求什么？你要追求公义仁慈，就等于得到了生命、公义和尊荣。就是说，这是生命的追求。你天天越来越这么追求，你生命长进，你生命能够上升，你生命不是在地下，你能够上升，那把你升上去，灵里越来越丰富，得到公义。神就是公义，你这样的做，你就能够得到神的公义，还有尊荣。这个尊荣也就是能够大有智慧，大有聪明，能够让人家看出你是不简单的，是这样的尊敬，能够被尊敬，能够看到是蛮有属灵的尊荣，有属灵的丰富在他里面，他就得到了。你都不追求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要追求公义，追求仁慈，这两样都要追求。追求仁慈就追求神的爱，要把神的爱要得到。你要爱人，爱到什么地步？爱仇敌，爱弟兄，爱每一位，而不是三六九等这么爱。要真正的，真是蛮有神的爱在里面。公义也要这样诚实的追求，没一点私心，没一点偏爱。你这样追求，就是追求生命，也就是追求公义，追求尊荣。也智慧人爬上勇士的房屋，倾覆他所依靠的坚垒。这个智慧人就是代表蛮有属灵的聪明智慧，有能力，有果效，所以他能够爬上勇士的城墙。这个勇士就代表是很强的人了，能够把他所依靠的坚垒都给他倾覆，有这么大的能力。那就是说，这个智慧人平时的时候他是有属灵的训练，有属灵的功夫，有真的是在灵里有分量，能够爬上勇士的城墙，就能够把他的坚垒都给他整个的倾覆。他有这么大的力量，你说哪里来的？神给他的。他必须要真的有勇敢，而且有智慧，而且呢有平时的训练，他才这样做。你说不容易啊，爬上去的，爬上勇士的城墙，从城墙上把他倾覆，这就是代表着对仇敌要这样的狠心，对仇敌要这样的勇敢，而且能够爬得上，能够倾覆得了。如果你没有力量，你根本做不到。谨守口与舌的，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。口跟舌很要紧，口就是我们说话，舌也就是我们的舌头嘛。口与舌要谨守。你看那两个探子，他半句话不随便讲，他该讲的讲，他不该讲的不讲。那一个拉合来求他来的，你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全家都能够蒙恩，都能够得救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但是他要嘱咐他们，你要把我们泄露了，那我们不理你。所以要谨守口与舌很重要，你才能完成一个任务，就能够保守自己免受灾难。不然什么事也托付不了你，托付你还不够，你大嚷大喊，口舌不注意，随便漏了就不好了，非常的谨慎。所以他们去，他们回来，耶利哥的人都没有抓住。一个是拉合是这样的好，是这样的为他们警醒保守他们，一个也是他们自己要谨守口与舌，口与舌很重要。不该说的话你说半句都不能讲。你看那些个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那真是你随便说一句话，你这人命就没有了，你随便说一句你就把你送到监牢里面来了。所以就是这么要紧，所以我们要谨守口与舌，我们为神的国也要这样警醒，就能保守自己免受灾难。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，他行事狂傲都出于骄傲。这就是解释这个心骄气傲。什么叫心骄气傲？就是谢曼的意思。谢曼什么意思？就是狂得很，心啊狂得很，狂傲。谢曼就是对人不客气，随便骂人，随便的喊叫，这样的人行事呢是狂妄的，就是出于骄傲。骄傲到极点了就是邪慢，对人不客气，随便呢就是骂人的喊叫啊，这样的人。所以说你要多看他叫什么，他就是叫做邪慢，所以他就是心高气傲。所以说一个人骄傲到顶了就变成邪慢了，所以行事狂傲啊是出于他的骄傲。所以这样的人你要远远的离开，不然的话你就要受害。底下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，为什么呢？懒惰就懒惰嘛，懒惰的心愿将他杀害。为什么？他懒得太厉害了，用手都不可以做工。懒惰不做工，不做工你就不要吃饭，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得清楚，不做工就不要吃饭，你不做工你不要跑到教会来吃白饭，有些人专门来吃白饭，手不肯做工，说明有手没有，有手就是懒惰不做，不是没有手，不是没有脚，也不是没有手，他就是不肯做。这样的懒惰你不要惯着他，就要强迫他要做工。底下有众人贪得无厌的，一人施舍而不吝惜，这两句也是相对的。一个是什么？终日贪得无厌，最好人都给我，再多也好，给我给我给我，就是这样贪得无厌，给多人也不够。但是一人呢施舍，所以施舍跟贪得这两个是对的。施舍是什么意思？多多的送给人，大方的不得了，从来不吝惜。你越大方，上帝越赐福你，你吝惜，你样样都要人来给你给你给你，那谁给你？那你更可怜了。所以说我们要做义人，不要做这个终日贪得无厌。贪得无厌就是没完没了，一天的老想人家送他东西，送他礼物，而自己呢，自己一毛不拔，吝惜的不得了。而这一个义人呢，施舍而不吝惜。所以这样的人也有啊，感谢主啊，真正的爱主的人就是这样。所以说在哥林多后书也讲到了，这个马其顿人就是爱主，爱主爱到一个地步，使劲的求，这就是施舍而不吝啬，求主使他们在供给上主的恩情上有份有份，只怕没有份。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是恶的，怀着恶心来献祭，所以是可憎的。何况他存着恶意来献呢？这不是吗？存着恶意来献，所以神看你是可憎。神看的是什么？神看的是一颗心。这一个该隐也来献祭，亚伯也来献祭，为什么亚伯就蒙允呢？这个存心很要紧。在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了，该隐的心是什么心？该隐是恶，他本身就恶，所以里面的心都是不对，没有怀好意啊，恶心来献。亚伯是真的，里面是一颗善心，所以不一样。所以说两个心不一样，何况他从恶意来献呢？所以献了半天神不悦纳，不悦纳还要发脾气，发脾气还要杀弟兄，你说的，所以说这么厉害，这就是恶心恶意。底下28节，作假见证的必灭亡，唯有听真情而言的，其言长存。两种态度，一个是作假见证，一个是什么？听真言而行。就是说两种人都做见证就不一样。一个见证是什么呀？是诚实的见证，他的话是真实的，所以其言呢长存，说的话站得住脚，说的话不会改变。这就是两种先知给你做个对比，这就是真假两样先知是不一样的。做假见证的一定灭亡，一天做见证做个半天都是假见证，但是你听真情而言的，那你这是能够长存。这就是耶利米书23章29节告诉我们真先知跟假先知的区别。特别讲到我们要做真先知，也是说真先知就是麦子，麦子和稗子的不同。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23章29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话岂不像火，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？耶和华说，那些个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，因此我必和他们反对。所以说两种先知不一样。耶和华说，那些先知用舌头说的是耶和华说的，我必和他们反对。所以说两种先知不一样，我们真要听主的话。前面也提到，我的话岂不像火，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。还有28节，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，得我话的可以诚实的讲说我的话，糠皮怎能与麦子比较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就这句话，糠皮怎能与麦子比较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说假先知的话就是糠皮，主的话就是麦子。所以我们要讲真实的话，讲主的话才能服。 恶人脸无羞耻，正直人行事坚定，这也是两等人。恶人不知道羞耻，这也可以说是假先知吧，说了脸都不带红的，哎呀自己是说的漂亮的很，那也没有，是虚假的。正直人行事坚定， 肯伊利米，一个米盖亚，一个一个先知以西结，都是这形势坚定，甚至于米盖亚被他们打呀，挨打挨打也不怕，形势坚定，你打我也没有缺一块，这样的坚定，这是真先知。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，你还觉得你有智慧又有聪明又有谋略，但是你抵挡耶和华能吗？休想。所以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他有智慧有谋略有聪明，远远的超过你。所以这样的人是不自量力啊，对自己都不认识，以为上帝可以随便的惹一下，上帝可以随便吗？神有谋略，神有智慧，神有聪明，你要抵挡耶和华不可能。所以说马是打仗之预备的，但是呢最后一句告诉你，不是马打仗那个得胜，乃是得胜乃在乎耶和华神的能力。所以说没有神你不能得胜，有神就能够得胜。虽然你可能呢，你这个马你也打不过也好，不管是谁也好，最要紧得胜乃在乎耶和华。我们要记住，得胜在乎耶和华，不在乎人，因为神是常胜将军呢，神是得胜者，神永远是得胜的。所以你不可能用你的谋略你的聪明你的智慧就能够抵挡耶和华，就好比你拿一个马来打打试试，虽然马是打仗里面，但是得胜的是在乎耶和华，不在乎人，来在乎神，有神的大能你就能够得胜。所以说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告诉我们，从埃及法老也好，以后巴山王恶，也是亚扪人西胡，一个个都是强敌，但是呢最后都是得胜在乎神，都是神得胜，历史历代神都是永远得胜。所以感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自以为自己了不起。这一章很多地方都是让我们谦卑认识我们的神，他是得胜者，他是什么？是一切君王的心都是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好像龙宫的水随他里流转，所以他是得胜者，他永远得胜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更深的认识神，也要在神的面前知道怎样的祷告。既然王的心都在神手中，我们不是可以祷告吗？神啊，求你自己扭转王的心，给他们整个的转过来，使这中国传福音的大门给我们打开，给我们开展神家的工作，教会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祷告，神能够得胜，而且永远得胜，得胜到底。谢谢主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